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诗篇第96篇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是个敬拜。
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是想在他的面前来得到我们的神的喜悦。诗篇中有这句话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确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宇宙的主宰，天地万物没有一个不是借着他的气所造的。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起立，让我们来用全心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唱全能的创造主。
你是天空权柄，大地富足，你命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是生命绵延命令万物。创造主，哦，哈利路亚，万国万民都向你跪拜，众山峻岭向你屈膝敬拜，江河湖海为你翩翩起舞，诸天穹苍传扬你的荣耀，日月星宿向你扬声欢呼。哈利路亚，全能的创造主，都向你跪拜，我心赞美你，永远赞美你，一生要赞美那伟大的创造主。哈利路亚，全能的创造主，都向你跪拜，哈利路亚，全能的创造主，哈利路亚，万国万民都向你跪拜。全能的创造主，哦，哈利路亚，万国万民都向你跪拜，万国万民都向你跪拜。
我们的这位全能的创造主，他虽有高过我们的意志， 他却不愿意把这份意志来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虽因自己的过犯罪孽受害，他却降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将他站在十字架上来白白担当我们的过犯。我们有什么能大过这份恩典呢？我们相信无论是怎样的过犯，都比不过神这份白白得来的恩典。因为这份恩典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他为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我们让感谢和赞美都归于我们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唱耶稣奇妙的救恩，这首歌我们先唱一遍。
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中国凡，我口舌怎能述说，更将从何颂赞。他除我罪担忧愁，使我得着自由。耶稣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情。我要称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
好，我们来重新来唱遍第一段。
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中国凡，我口舌怎能述说，更将从何颂赞。他除我罪担忧愁，使我得着自由。耶稣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破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踏过我一切罪恶邪情。我要称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领导失丧之人，借救恩我罪得赦，并拯救我灵魂，主为我解脱捆绑，使我得着释放。耶稣奇妙的救恩使我 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林，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阔过我一生所行的波帆，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情。我要颂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阔过我一生所行的过凡，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情。我要称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
是我们的神，他真是大有权柄救恩的一位神。但他既有权柄选择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肯定有权柄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也有权柄从十字架上从十字架的死中复活，这也做了耶稣基督是神的见证。我们因他的复活，我们才有勇气来面对明天的挑战。我们因他已经战胜了死权，我们在生命里才不再有惧怕。因着他，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这都是因着他，因着我们的基督救主还永远活着。我们唱因他活着，
将生到世界，一直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注定死十架，空地坟墓却证明救主人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今生婴孩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令你欣喜，叹你确信，这有效生命却能面对这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当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对死亡痛苦挣扎，救主为我 产生了四圈，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是的，我们的主这位蛮有能力的主，他其实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是被有权柄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也有权柄从十字架上活着。我们就是借着他这样的能力，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满得从他而来的能力，我们就不被世上一切的惧怕所绑，我们也在他里面满有盼望和平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就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我们唱满有能力，
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是的，我们靠着主，我们就在他里面蛮有能力。好，我们弟兄姐妹请坐。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殿里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有的真神，你的作为奇妙伟大，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的大能充满了宇宙和天地。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你蒙福的儿女，得享真正的自由，这是何等的恩典。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或向左或向右都不偏离你的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以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名。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为下周将受洗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你赐他们平安喜乐，看顾保守他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如果您有圣经可以打开，如果没有话我们可以看大屏幕。今天的经文总共有46节，所以我们弟兄们来读单数节，姐妹们来读双数节。好，开始。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是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伏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好，下面请汪传到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今天的经文算是比较长，但是呢，今天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的话，我们会发现呢，中间其实蛮戏剧化的一些进展。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提到的经文，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提到呢，在列王记上的第16章里面告诉我们亚哈是怎么样的一个王。那么我为大家重新再读列王记上的那一段经文，列王记上16章的29到34节里面，把亚哈做王的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讲到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所说的话。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过，在所罗门做王之后，接续他的王罗波安因为处理事情不当，造成了南北两国的分裂，除了犹大支派以外，其他的11个支派都离弃了犹大，他们跑到北国，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建立了以色列国。那么从耶罗波安开始呢，因为担心他的子民如果常常到耶路撒冷，他的政权会不稳定，于是呢，他在北边呢建立了祭坛，为耶和华献祭，那么要大家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件事情呢并不合神的心意，因为神当时呢叫所罗门建立了圣殿，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他。那么接续耶罗波安做王的所有北国的王呢，都照着耶罗波安的做法，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哈呢，他延续这样的做法，可是呢他不单单是这样而已，他所做的恶事呢比他前面的王更加过分。那么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子耶洗别为妻，那么他跟耶洗别呢一边敬拜着巴利，一边敬拜着亚瑟拉。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亚哈他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那么他的太太呢养了400个亚瑟拉的先知，那么他们一起呢敬拜外邦的偶像。那么这样的事情惹动神的怒气，于是呢在第17章的第1节里面， 神派以利亚去告诉亚哈说，除非我跟神祷告，不然的话从今天开始就不再降雨。那么这中间背后的背景是因为巴利是农作物之神，那么他主要掌管的呢是让这个地方呢能够风调雨顺。那么历代以来迦南人敬拜巴利是向他求雨，向他能够求得农作物的丰收。那么他太太呢亚瑟拉呢其实也是掌管着生育生产。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从以利亚跟亚哈说当除非我跟耶和华祷告以外天不再降雨，于是饥荒就开始。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曾经读到在这个饥荒中间神怎么样的来供应以利亚，也预备着他来结束饥荒。那么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呢，神先是借着乌鸦来把饼跟肉叼来给以利亚，让以利亚能够生存。之后呢要他去西顿见一个撒勒法的寡妇。那么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呢，虽然她拥有的不多，在她的坛里面只有一把面，在她的瓶里面只有一点点的油，但是呢她凭着信心跟以利亚分享，神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让她的所有的东西能够生生不息，度过了严重的饥荒。那么之后呢以利亚也使这个寡妇的儿子能够复活。那么在这样的事情呢发生了之后，今天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过了许久，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许久，在以利亚到了撒勒法住在寡妇家之后许久，到了第三年的时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那么这里呢其实是第十八章的第二到第二十节里面的总结，神的话临到了以利亚，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去让亚哈能够看到你。那么我手上 NIV 的版本里面呢是讲 present yourself to Ahab， 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亚哈见不到以利亚是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那么神不让以利亚出现在亚哈的面前。那么现在时间到了，神跟以利亚说，你去让亚哈能够看到你，因为呢我要降雨在这个地上了，因为这饥荒要结束，因为这个旱灾要结束了。那么以利亚就照着神的话去，要让亚哈可以看到他。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亚哈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从以利亚等一下跟俄巴底的对话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因着三年半的时间没有降雨，所以产生了很大的饥荒。那么这个饥荒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饥荒到了一个程度是，亚哈虽然贵为一国之王，他呢还要为他的骡为他的马去寻找青草，寻找有水的地方，让他的骡马可以吃饱。饥荒大到一个地步，即使亚哈身为一国之王都没有办法确保他的骡马能够有粮草。那么他呢跟他的家臣俄巴底分成两路，分开各自去寻找青草来喂食他的骡马。那么这个俄巴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圣经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列王记十八章的第三节后半到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俄巴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那么他是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的呢？当耶洗别，也就是亚哈的皇后，亚哈的太太，他在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呢，俄巴底把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藏起来，藏在两个洞里。那么一个洞藏五十位先知， 不单单是把他们藏起来，他还有一段时间供应他们的饮食，确保他们的安全之外呢，也保障他们能够继续的存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俄巴底是怎么样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虽然他是亚哈的家臣，那么虽然他是亚哈一个算是管家，那么但是呢，他没有照着亚哈的命令来屠杀耶和华的先知。因着他敬畏神的缘故，他虽然知道这是违背他主人的意思，但是呢，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耶和华的先知藏起来。那么他也从自己的资源里面取出一些东西来，继续不断的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躲避耶洗别的屠害。我们看到在这里，俄巴底其实就跟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读到的经文有相似之处。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在位掌权的都是因着神的权柄能够掌权，但是呢，这个掌权者如果他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心意行事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以神的心意为大。那么俄巴底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他虽然呢，在从人的眼光来讲呢，他违背了他世上主人的意思，他好像私下呢阳奉阴违，没有按照他主人的意思行事，但是呢，这些是出于他对耶和华一个敬畏的心。他知道耶和华的先知应该要被保全，于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舍弃了自己的资源跟财产，用这些东西来帮助这些先知，显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经文接着告诉我们说，他在路上呢寻找青草，想要喂食骡马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以利亚。那么他认出了以利亚来，以利亚也承认他是以利亚。那么接下来呢，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亚哈，你遇到我，让他来这里见我，我现在想要见他。那么俄巴底在这里呢，讲到了这几年中间，当亚哈听到了以利亚预言说，除非我祷告，天将不下雨，然后天降旱灾之后，亚哈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根据俄巴底的说法呢，我们看见亚哈在这几年呢，发现呢，的的确确以利亚的话应验，照着以利亚当日所说，天不再降雨，地上遍地是饥荒的时候呢，他一直到处的想要寻找以利亚，他希望呢找到以利亚之后呢，可以也许呢逼他或者是求他，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呢，让他跟神祷告，于是呢可以降雨，解除当时的旱灾，解除当时的一个饥荒。那么他不止在以色列国内到处的来寻索以利亚，他还派人到国外去，到各邦各国中间。那么俄巴底告诉我们说呢，他到了各个地方，他派使者到不同的地方去问以利亚的下落，想要找到以利亚。如果那个地方的人跟他说，我们没有看到以利亚，或者是以利亚不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呢，他并不因为这样呢就停止，他逼着那个地方的人呢向他起誓，要他们证明他们说的是实话，以利亚真的不在这里。那么从俄巴底之后讲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呢也许在以色列境内有些人呢报告过亚哈说，我们见到过以利亚，但是呢如果亚哈去找没有找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被骗，那么这些人呢就会被杀。所以当以利亚见到俄巴底，跟俄巴底说，你可以去跟你主人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不是很高兴的去告诉亚哈说，我找到以利亚了，然后等着领赏。他心里面呢非常的害怕，担心如果他去报告亚哈的时候呢，以利亚走了，以利亚被神不知道带到哪里去的话呢，他会有杀身之祸。 我们一方面看见亚哈寻找以利亚的心思相当的迫切，当时国内的大灾难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解决，在亚哈的心目中呢，他认为他只有找到以利亚才能够解决。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亚哈对他的仆人是如何的残暴。那么当我们看到亚哈他认为以利亚是解决旱灾的唯一方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隐约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神跟巴利之间的一个对比。那么以圣经到目前为止记载亚哈的所作所为，我们相信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呢，他应该不止一次告诉他所养的那些巴利先知，你们去求巴利，你们去求巴利降下雨来解除这样的旱灾。那我相信那些巴利的先知每一个也都很努力的试着希望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能够得到亚哈的赏识甚至于是赏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过了许久的时间都没有发生，其实已经让我们能够看见从这个经文里面，这样一段时间都没有降雨，饥荒持续的发生，让我们看见巴利其实是偶像，是人手所造的，他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保障以色列人的风调雨顺。那么但是呢，这里神有他另外一个计划来显明他自己。那么他告诉以利亚去见亚哈，以利亚跟亚哈中间呢就开始有一个对话。那么以利亚一见到亚哈呢，亚哈觉得等了很久的怒气呢可能准备要发作。亚哈呢第一件指责以利亚的事情就是，那个使以色列家遭灾的人就是你吗？那个害得我们三年零六个月以来一滴雨都没有降下来，让整个地面干枯，让整个农作物都没有办法收成，饥荒连连的那个人就是你吗？那么以利亚怎么回答他的呢？以利亚跟他说，那个使以色列人遭灾的人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和你的父家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偶像，所以神才要降下这样的灾，让你们能够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虽然好像是因为以利亚开口说除非我向神祷告不然天不会降雨，但是整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出于神的计划。当时从17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以利亚去跟亚哈说话的时候是奉了神的旨意，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么亚哈没有办法明白这样的事情，亚哈认为都是以利亚害的，会发生这些灾难，饥荒持续了这么久是因为以利亚的原因。但是他没有回头的想一想，因着他自己离弃耶和华神的饥荒，现在发生的饥荒其实是神审判以色列的一个方法，也用这样的方法来印证神真的是神，印证神真的是超越了巴利。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圣经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以利亚跟亚哈说了这样的话以后，亚哈是不是真正能够明白。那么但是呢，亚哈照着以利亚当时所说的，召集了他自己所养的450个巴利的先知和他太太所养的400个亚瑟拉的先知，要来跟以利亚一决胜负。那么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游戏的规则是怎么定的。那么以利亚定下游戏的规则说，今天呢，我跟巴利的先知们各设一个祭坛，那么我们都不去点火，等我们所敬拜侍奉的这个神亲自来，用超然的能力，用超自然的能力行神迹来点火，哪一个神能够做到，他就是真正的神。 那么这些巴利的先知们呢，觉得这样的方法相当的可行。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在背后呢，有一些关于巴利的背景。那么巴利呢，其实是主宰风调雨顺的一个神。那么在当时的文献里面呢，有记载到巴利的一些历史跟一些背景。那么传说中间呢，巴利他造世界呢，是用火来造世界。那么巴利呢，其实在敬拜他的人心里面呢，不单单是一个丰收之神，他不单单只是掌管着雨，他也掌管了火。那么在这里呢，以利亚提出的条件呢，其实就是针对着巴利的长处，让这些巴利的先知没有办法说这个不归我们的神所管。那么恰恰相反的是，巴利在他们的眼里面就是掌管雨跟火的神。所以当巴利的先知们听到要在坛上点火，那么他们应该心里面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最能够做的事情。那么于是呢，我们读到圣经上面的记载，我们看到呢，巴利的先知们他们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跟巴利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的声音，好像巴利没有办法来回答他们。那么他们呢，就再加油一点，再尽力一点。那么在这个巴利的坛四周呢跳舞，那么用刀用剑来刺伤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呢，希望能够求得巴利的应允。那么我知道我们中间呢，也许有一些台湾来的，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到台湾以前的那些乩童。其实很多那个民俗的那一些宗教里面，有一些这样类似的方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显现对他们所敬拜的偶像的忠诚跟信实，然后希望呢能够得到一些回应。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巴利的先知们呢，尽了他们一切所有的能力，想尽一切的办法，用尽了所有的办法要巴利能够来回答他，但是呢他们得不到任何回应。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献晚祭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那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已经有几乎是一个整天之久，巴利没有回答。那么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呢，也做了一件很妙的事情。以利亚说，你们再加油一点，再大声的求告一下，因为呢，你们的巴利呢，真的是神啊。你们的巴利呢，也许呢，他现在呢，在想事情，分心了，没有办法留意到你们，或者呢他在忙，或者呢他出去旅行了，他没有时间来管你们，也许呢他睡觉了，你们大声一点也许可以叫醒他，你们再努力一点也许他就会回头来理你。那么在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呢，用一个反讽的方式呢，来督促这些巴利的先知竭尽全力的来向巴利求，但是呢巴利一点回应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巴利的先知已经做了所有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那么以利亚呢就告诉这些人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们说呢，那你们呢到我这里来。所以呢所有的人就聚集到他那里去。那么以利亚在这里呢，他没有重新的来筑一个坛，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那么他在祭坛上摆上了所当献的祭物。那么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这个故事呢，我们可能觉得呢，以利亚这个时候呢应该开始要祷告了，可是呢故事不是这个样子。以利亚这个时候呢，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他摆了12个石头，那么取了12个石头要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乍读这个经文，可能觉得以利亚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照着雅各子孙的数目摆12个石头呢？其实这个从出埃及以来就是以色列人的习惯， 当以色列人经历神，他们摆十二个石头是纪念十二个支派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是直到因为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是出于神的带领，不是出于他们自己。那么以色列人摆放这十二个石头是纪念神应允他们，神实现了他当时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地要赐你为业，你的子孙要回到这里。所以当以利亚在这里摆放十二个石头的时候呢，他其实不单单只是照着以雅各子孙的数目，照着十二个支派去摆放而已，他所做的事情是希望提醒以色列人，我今天求告的这位耶和华就是那个带我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神，就是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祖先的这一位神现在是我祷告的对象，是我逐坛祈求的对象。那么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觉得他排一排石头排完了可能要开始祷告了，结果又不是。那么这个地方以利亚在这里做了一件大概没有人想得到会做的事情。我想如果我们第一次读经文，我真的觉得说大概不会有人想得到以利亚会这么做。那么以利亚这个时候呢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呢，你们呢去拿水来，拿水浇在祭坛上，那么他在祭坛周围呢挖了一个沟能够储水，所以呢那个水倒在祭坛上又流到沟里面，那么一共三次以色列人把水倒在祭坛上。如果我们想生火，假设我们今天去露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在生火的时候呢把柴堆好，把火种放上去，然后拿一桶水浇下去。我想我们没有人会这么做。以利亚在这里呢做了一件所有想要生火的人都绝对不会做的事情，而且呢他不但把水倒下去呢，他还确保这些东西呢不管是祭物也好，不管是柴火也好，彻彻底底的都湿透。他一共让以色列人倒了三次水。那么这里呢他讲到说呢在祭坛的周围呢可以容二细亚的水。那么我想二细亚对我们来讲很陌生，那么二细亚呢差不多呢用我们现在习惯的单位来讲呢大概是14公升左右，所以呢那是有相当程度的水，相当量的水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现在呢好了，祭坛湿了，祭物湿了，柴火也全部湿了，那么以利亚说他开始要来祷告了。于是他在第36节开始他向神祷告。那么他在这里的祷告其实就呼应了他刚刚排摆的那些石头。他跟神祷告的时候称呼神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耶和华你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意回转。我想我们之前读到以利亚的故事，从17章第一节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觉得神好像只在背景里面。那么在以色列人的认知里面呢，以利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先知，他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可是以利亚在这里的祷告呢，其实让我们看见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因着神的命令，这一切的事情是神在掌权，是神的安排。很多时候呢我们见到一些先知也好，甚至于我们今天传道人的服事也好，甚至于是我们自己的服事也好，我们常常觉得啊，这个人好了不起，这个人好厉害。可是其实 以利亚在这里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以色列神，都是为着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因着耶和华他要守着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时的约，因着他的信实，他向以色列人做事。那么他使用的先知是大有信心，但是这个功劳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先知上，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些作为。那么当他祈祷之后呢，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不单单如此呢，更烧干了沟里面所有的水。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提过，我们今天呢，谁要生火呢，都不会拿那么多的水来。那么今天神降下来的这个火呢，不单单是烧掉他的祭物，而且呢，把所有的东西都烧干，当时沟里面的水呢也被烧尽，所以这个火势呢是相当的猛烈。那么对比当时的巴利，他的先知们竭尽所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做到任何事情，以色列民见到了，他们知道这的的确确是出于神，那么也照着以利亚所祷告的，他们的心回转向神。那么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跟神敬拜耶和华是神。那么这里讲到说，当时呢，以利亚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巴利的先知抓住，然后呢，把他们杀了。”于是呢，他们到了基顺河畔，杀尽了巴利的先知，这些带领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偶像的这一些人呢，于是被以利亚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灭绝了。那我们想一想当时发生的事情对于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照着他们的王所行的事情，他们去敬拜巴利，去敬拜亚瑟拉，可是当天不降雨，他们求巴利，巴利没有办法回应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感受到巴利的能力并不是那么的足够，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弃巴利，像他们离弃耶和华一样。亚哈仍然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要敬拜巴利，侍奉巴利，直到以利亚他来到他们的面前指责他们。那么那时候以利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呢，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说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说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那么以利亚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确是神。那么在他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该觉得巴利是神，但是呢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那么有一些圣经的翻译呢比较照着原文的字面，是你们在两个选项中间呢跳来跳去，然后呢他真的用 limp， 那NIV 呢就用 waver，你们在两个选择中间呢摇摆不定，要到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从来没有完完全全的否定耶和华是神，只是在他们认定耶和华是神之余呢，他们觉得这好像不太够，那么需要再多拜一个巴利才能够保障他们五谷丰收。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常常虽然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侍奉神，但是呢我们可能呢仍然没有把我们所有的安全感放在神里面，我们仍然觉得呢我们需要抓住一些世上的东西，也许是人际关系，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各种名位权力，好像这些东西呢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 如果呢今天有什么闪失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至少有一些抓得住的东西在我们手上。但是呢，以利亚在这里质疑以色列人的事情呢，让我们看见你们呢没有办法在这两样中间呢跳来跳去摇摆不定。你们不应该好像觉得这两个都是选项，然后一只手抓住一样。你们如果认为是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全心全意的敬拜耶和华。如果你们真的认为巴利是神，那么你们就去顺从巴利，不要在这两个选项中间跳来跳去。好像呢，如果呢我两个都抓住，其中有一个对了呢，好像就是比较保险。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常常也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一方面敬拜神，我们知道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神会为我们的好处着想，神保守我们一切的生活。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心思里面忍不住的要去盘算，如果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为自己安排多一道保障。那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想法完完全全不对，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没有办法依靠神，而依靠我们自己所用的这些方法来求得我们的安全感的时候呢，其实就跟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巴利是一样的心态。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神里面，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以一个管家的身份妥善的去处理神的恩典，神所赐的一切。那么但是呢，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些东西交托给我们是出于神的权柄，我们今天是神的管家，我们今天所安排所计划的这一切是为了要妥善的来处理神的恩赐，而不是用这些东西来保障我们的平安，来作为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我们仍然完完全全的倚靠神。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敬拜巴利他们冒犯神的地方。因为神当时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时候，神就警告他们，你们不要跟随当地人去拜他们的神，你们不要离弃我，那么不要去敬拜当地的偶像。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许到了一些荒年，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觉得呢，我拜耶和华好像不是很够，所以呢，以色列人开始了巴利的敬拜，希望巴利呢能够做第二道防线。我求神，求耶和华保障我们的平安，保障我们能够五谷丰收。我向耶和华献祭，同时他们也向巴利献祭，以防万一。那我们今天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唯一的平安，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样的信心摆上在神的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他，如同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所爱。我们世上一切的事物，我们手上能够抓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出于神。就像在这里，神借着以利亚的行的神迹来印证他真的是神。如果不是他应允，人不管怎么样来寻求巴利，降雨降火都没有任何果效。那么在这里，接下来在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之后呢，他照着他之前所说的，他向神祈求。那么他跟神祷告，到了加密山顶跟亚哈一起。那么他向神祷告之后呢，他派人去看有什么动静没有。那么一连六次没有什么动静。那么这个部分呢，可能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到经文呢，也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么我们可能会觉得呢，以利亚一祷告马上倾盆大雨就倒下来。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没有照着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确知当时在那里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呢，很可能在他们心里呢，当时呢又有一些摇摆，可能觉得呢，哎，那巴力不灵，但是耶和华是不是真的能够照着他像以利亚所说的赐予下来，还是我们又两边都没有着落？那么一连六次之多派人去查看，没有任何的动静，一直到第七次看到像手掌那么大一点点的乌云慢慢靠过来，但是以利亚他凭着信心，他知道这是神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告诉亚哈你赶快下山，免得等一下呢下雨之后呢不容易下山。那么神也照着他的话语让雨降在地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的祷告也许跟以利亚在这里向神的祷告很像，我们跟神祈求，我们认为神要马上听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原先期待以利亚一祷告马上雨就降下来一样。可是神有的时候呢让我们继续等待，也许一连六次我们去查看，我们看不见任何的动静，不知道神要什么时候来应允我们。但是以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再一次觉得说，哎，刚刚祷告没有应允，所以我好像需要重新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一再的重复的派仆人去看，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会聆听。那么神若是合乎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必应允。那么今天呢，其实从列王记第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经文结束呢，其实是一个故事。那么亚哈因为他敬拜巴力的缘故，神要刑罚以色列，也要向以色列人显明他才是那个掌管风雨掌管火的那一位神。于是呢，他铺排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以利亚跟巴力先知对决的一个场面。那么在那中间呢，他预备了各样的方式来准备以利亚的心，来供养以利亚，让以利亚能够呢不被亚哈找到的存活到三年零六个月之后。那么在三年零六个月之后呢，他命令亚哈去他命令以利亚去让亚哈见得到他。在见到他之后呢，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呢，很明显的让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神的权柄远远的超过巴力，耶和华神的能力是远远的超过巴力。于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那么当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呢，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唯有耶和华是神。他们不再在两个在神跟偶像之间摇摆不定，他们不再怀疑我今天如果天不降雨的时候我要向谁求。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而且唯有耶和华是神。当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他们专心的来敬拜侍奉耶和华，他们专心的来寻求耶和华，不再在两个中间摇摆。虽然我们如果呢熟悉之后的历史呢，我们知道呢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对神的信心呢维持的并没有很久，但是呢我们看见今天借着神迹，神愿意向人来显明他的能力他的权柄，神愿意用各样的方式让人能够转向他寻求他。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依靠我们一些今世的东西，依靠我们今世一些在信主之前养成的习惯，那么认为一些我们能够抓住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于是我们转离神，没有全心的去寻求神。但是神愿意来爱我们，愿意向我们显明 他的大能，愿意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光景，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信实，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愿意转离我们所做的错事，回到他面前，他是信实的，他愿意饶恕我们，愿意的继续来带领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从旧约到新约如此的作为都是始终如一，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思想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真正专心一意的寻求他，没有以别的东西来代替他，没有试着寻找我们自己今天的巴力，没有试着在两个选项中间摇摆不定，能够专心的来仰望神。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
是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蛮有能力的神。他不应允宇宙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他也可以有能力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已经被水所浸湿的祭物。我们相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我们才蛮有能力。我们的盼望除了就不在他以外，所以让我们来站起来，我们一同把这蛮有能力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让我们来宣告，在我们里面的是比世上一切都有能力的这位神。我们唱蛮有能力。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 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深有雨，宣告在我里面的地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地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好，弟兄姐妹请坐。
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感谢神带领汪晴传道给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求神纪念他的忠心与辛劳。那下周呢是胡长老给我们带来信息，求神看顾他的身体、他的行程以及他的信息预备。那下面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在主日来到我们教会，麻烦您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从我左手边开始。好，欢迎你。好，欢迎你。那左手边还有没有新朋友？那在中间有没有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啊，都是老朋友。那右手边也都是老朋友。那我们有一些事项要报告一下。那教会呢将于11月20日，就是下一个周日举行洗礼，有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呢请报名参加在11月18号，就是周五晚上7:30举办的洗礼班。那详情呢请和高天琪弟兄和或者是王小任姐妹联系。那今天主日学呢有4个班，A 班呢是基要真理班，地点呢是在212教室。那 B 班是圣经人物班，那是在Parlor Room。第三个班呢也是圣经研读圣经学习班，是家庭组，是在Fellowship。那C 班圣经研读班是在213教室，请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当的班级学习。那下个主日学以后呢有爱宴，请弟兄姐妹们留步享用。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请大家继续站立，请汪传道给我们祝祷。
我们一同祷告并领受神的祝福。蔡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发愿，愿全心的来寻求你，因为知道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的能力超过万有，我们在你里面的可以得到平安稳妥。主啊，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愿我们天父的慈爱、圣灵的带领、主耶稣基督的道教导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
会众请坐，我们默祷后散会。